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或者我们先来祷告。哦，主耶稣，我们这首诗歌实在是打动我们的心。主啊，愿圣灵对我们的心来感动我们，让我们都可以说我宁愿有耶稣。主啊，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们有你是有福的人。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也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对我们讲话。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我们向你祈求，求你的话来苏醒我们的心。主，我们向你祈求，愿你的话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也求你用你的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意念都夺回，使它归顺基督。主啊，我们也向你祈求，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坚固我们的盼望，坚固我们的爱，好让我们的信心、盼望、爱心在你的里面有根有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向你俯伏，求你来对我们讲话。我们渴慕听到你的话，我们渴慕被你的话来改变、来更新，我们渴慕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盼望。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来读圣经，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到三十四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啊，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好，那这一段话呢，耶稣的教导呢， 是由一个人来请耶稣帮他和兄长分家业开始。那么这个人的请求呢，其实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呢，是非常的突兀。因为耶稣在讲跟家产、跟家业、跟财产完全不相干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忽然就过来跟耶稣说，而且他说：“主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那么在主耶稣的时候呢，按照犹太、按照旧约摩西的律法，当父亲去世之后，弟兄们分家业呢，这个长子要得双份，那么这个做弟弟的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那么他要求要跟他的哥哥呢来平分家业。那么也有一个可能呢，是他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呢，可能家业还没有分开，那么这个长子呢继承了父亲在家中的领导权，他来全权管理这个财产。那他的弟弟可能觉得很不甘心，所以呢要来跟他的哥哥把家业分开。那么具体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呢，这个弟兄二人都觉得自己有道理，都觉得自己对，那么他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呢来到耶稣的跟前，请耶稣来给他们断个公道，分开家业。那么这个人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讲跟财产家业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他很突兀地提出这么一个请求来。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对耶稣所讲的话完全没有兴趣，他没有听进去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的心思意念整个都被这个和他的哥哥分家业来占据了，以至于他到耶稣跟前来却听不见耶稣在说什么。那么弟兄姐妹，这一点有没有像我们某一些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中被一件事情完全的占据了心思啊，这个事情可能是我们寻找工作也好，买卖房子也好，投资也好，我们工作的难题也好，我们的心思被它完全的占据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中来敬拜神，我们的人来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来。那么这个人呢，他请耶稣，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这件事占据了他的心思。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这个人呐，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开家业呢？”那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来到这个世上不是为了给你们处理钱财的问题，我来到世上是来传讲神的国，是为了属灵的事。那么当然，属灵的事跟世事也不是完全分开的，我们怎么处理世上的事，反映出我们对属灵之事的认识。那所以主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呢，他指出弟兄二人他们里面灵性的问题。他们灵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灵性的问题是贪心的问题。所以耶稣责备这弟兄二人，跟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要免去一切的贪心。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主好像很大题小做，要谨慎自守，特别小心呢？难道我们会那么容易的落入到贪心里面去吗？我们又不是华尔街的人，贪心都是他们那些人的事情，我们好像不至于到贪心里面去吧。我们可能觉不得我们自己有贪心的问题，但是呢，贪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此，我们人处在贪心的里面，我们却不知道。那么这里弟兄二人呢，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对的，他们都以为自己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不知道呢，不知不觉之间他们都陷入贪心里面。他们想来想去的就是，我怎么能够多得一点财产，他们想来想去的就是我不要吃亏，他们忘记了有远比财产更重要的事情，他们把弟兄的爱不放在心上，他们不把弟兄的和睦放在心上，甚至于他们都想利用主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你看这个人他怎么说？主啊，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他们陷在贪心的里面却不知道。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呢？我们有没有贪心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总觉得贪心是别人的事情，好像我们平民百姓到不了贪心的里面去。其实想一下呢，我们都很容易处在贪心之中， 比方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但是呢有一天我们看见一栋又大又漂亮的房子，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我们心里面动起来，哎呀，我要有这么一栋大房子就好了。我们的车子已经很新，已经很好了，但是我们看见一栋一辆车子，不是动，是亮，看到一辆又新又高级的车子，我们的心怎么样？动起来，哎呀，我要是有这么一辆车子就好了。我们的钱已经很多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听见一个新闻，有人中了彩票几百万，我们的心动起来，哎呀，我要是能有那个彩票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对我们已经有的我们不满足，我们想来想去，我们总想我们的财产怎么样能够再多一点，但是呢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生在美国，我们住在美国，已经比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富有了，是不是？我们可能更少想到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处在贫困当中。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是非洲的贫困，这里的人温饱都是问题，还有最近欧洲的难民危机，这些人为了躲避炮火，他们离乡背井，风餐露宿，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一个希望，就是能够过一个安稳的生活。其实不用说非洲、欧洲的难民，就连在美国也有许许多多贫穷的人，只不过我们的心很少想到有那么多比我们贫穷的人，我们陷在贪心的里面，我们却不知道。所以贪心是一件很隐藏的事情，我们不容易察觉，所以主在这里才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那谨慎自守呢，英文就翻译成 watch out， 就是当心小心的意思。比方说我们的孩子过马路，我们在后面跟着，孩子跑在前面，是不是？我们在后面怎么办？我们大声喊小心一点，当心车子来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这样讲，当心不要让贪心进到你的里面，当心你要提防一切的贪心。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还会觉得贪心是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吗？值得主耶稣这么大题小做让我们当心，让我们提防？我们可能觉得我一不欺骗，我偷税，我三不坑人，我多赚一点钱，多攒一点钱，提高我生活的水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吧，没有什么不对的吧。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强调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贪心呢？我们看主耶稣接下来怎么讲，他给我们答案，为什么不要贪心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因为，所以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拥有多少财产，我们生活的快乐也不取决于你金钱的多少。那么主耶稣呢接下来就讲了一个比喻，主耶稣非常会讲比喻，他这里呢讲了一个财主，相信这一个人肯定很聪明、很能干、很会经营，那他的财产呢多到一个地步没有地方收藏。其实现今也有这样的人，很能干、很聪明，有经营头脑，有投资眼光，又很会节俭，所以钱财呢积攒了很多。哎，我就想呢，这个比喻啊，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现代版本。我们看一下，改成现代版本。有一个人生意发达，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钱根本花不了，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多余的钱交给投资人士，让他们好好的管理，继续增值。然后呢，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周游世界吧。那么这样的人呢，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哈，耶稣在这里没有讲这些人任何道德的问题，他们没有任何道德的问题。这些人在我们的眼中啊，往往是精英，是不是？很能干、很聪明、会经营、会节俭，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很能干的人。 相信当时耶稣的听众也会这么想。那么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事先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现在呢就让你读到这里的这个十九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羡慕这一个人啊。当时耶稣的听众里面，我相信会有人羡慕他，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哇，他真厉害，真能干，神真祝福他，他的钱一辈子够了，不用再赚了。你有没有羡慕这一个人？那么我们看主耶稣接下来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他是什么样的人？主耶稣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如果你是当时的听众，你怎么想？什么？主啊，你有没有搞错？他是一个无知的人。弟兄姐妹，你看了吗？这样的人，主耶稣说他是无知的人，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不知道所积攒的财产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自以为财产给他保障，他自以为财产给他享受，给他快乐，但是不知不觉之间怎么样，他的生命到了尽头，他的钱财不能够保障他的生命，钱财给他的享受，一点点的享受和快乐转眼之间成了空。所以弟兄姐妹，的的确确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主耶稣接着说，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呢，他说什么？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那什么叫做在神面前不富足呢？那么简单的讲，就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我们拥有的越少我们就越不富足，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就越富足。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一千万美元，大家说他是一个富人还是一个穷人？他是一个富人，是不是？一千万美元，我要有1000万美元，我也不用工作了。那他是一个富人，那再设想这一个人呢，他到了一个国家里面去，那个国家呢不认美元啊，那个国家呢他也不能够把美元兑换成当地的货币。你说这一个人他带着1000万美元到了那个国家里面去，他是一个穷人还是一个富人？他是一个穷人，他生了病都没有钱去看医生的，他是一个穷人。那么这里的这个财主呢，他积攒了许多的财产，但是很可惜这个财产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价值。就像那一个有1000万美元的人到了一个不认美元的国家里是一个穷人一样，这一个财主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赤贫的人，因为他所积攒的在神眼中不算于宝贵。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呢，在不知不觉之间生命到了尽头，自以为稳妥，却发现惊恐忽然来到，所积攒的财富没有任何的用处。那这样的人呢，古往今来其实有很多。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我们两个礼拜前毛牧师讲到提到一个人，这里没有那个人的名字，有名字哈，第一节没有，大家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喇叭很幸运，我们今年教会讲台至少有第三次已经讲到他了。那这个人呢，两个礼拜之前呢，王牧师讲过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讲了。我们看一下，在马原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他是一个什么大富户？他怎么富呢？富到什么地步？有3000绵羊。1000山羊。那么接下来呢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呢是亚比该他的妻子到了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干什么？摆设筵席，而且如同王的筵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是本来是大卫带着人要来杀他，亚比该用他的聪明拦阻了大卫，这些事情呢没有告诉他。那么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子将这些事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那么拿巴就像主耶稣在比喻中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积攒了很多的财产，但是他的生命不知不觉之间到了尽头，他积攒的财产没有任何的用处。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人，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当生命的尽头到来的时候，所积攒的钱财没有任何的用处，不能够让他那个 它不能够让时间停下来，不能够让那个渐渐逼近的死亡的阴影止住，更不能为他免去上帝的审判。人在神前不富足，到生命的终点临近的时候，就只有惊恐，只有绝望。而且一个人越依靠他的钱财，他的生命的尽头，他的惊恐，他的绝望就越大，因为素来所依靠的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以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财主的比喻为借鉴，不要为我们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当时的听众可能会有个问题，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不积财，如果不积财，生活的保障从哪里来呢？如果不积财，我们怎么享受生活？我们怎么快乐呢？如果不积财，我赚的钱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主耶稣呢，接下来就告诉门徒，那么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他接下来呢，耶稣是对门徒讲，刚才呢，主耶稣是对众人说，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呢，好像又不积财又不行啊，不积财生活没有保障啊，不积财我的钱往哪里放？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答案在哪里呢？那么对不愿意跟随耶稣的人，这个两难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主耶稣接下来是对门徒说，告诉门徒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那么弟兄姐妹，主先说什么呢？主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忧虑吃，不要忧虑穿。那我们可能觉得，我如果不去这个为食物来思虑，我怎么能有吃的呢？我如果不为衣服劳力，我怎么能有穿的呢？那么接下来主耶稣举了两个例子，我们都很熟悉，一个呢是乌鸦的例子，一个是百合花。我们知道乌鸦它不需要去收藏食物，它飞来飞去找吃的，神就养活它。那么我们比乌鸦怎么样？贵重的多。神养活乌鸦，神也会养活我们。那百合花呢？百合花比乌鸦更轻松，是不是？乌鸦不收藏，但是它要去找吃的。百合花呢，不收藏，它也不需要去找吃的。但是主耶稣这里怎么讲？连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百合花美丽。我们比花草贵重的多，神难道会不顾我们吗？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吃，不要忧虑穿，不要把精力放在为自己积财上面。我们生活的需要神必定会供给。那么我们的心思精力要放在什么事情上面呢？放在追求在神前富足，也就是求神的国。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生命的首要不是吃穿的问题，我们生命的首要乃是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富足的问题。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要误解主耶稣的教导，好像我们人可以无所事事。主耶稣的教导是说，我们不要为生命的吃穿忧虑，而不是无所事事。我们工作不是为了吃穿，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积财，我们工作是为了求神的国。我们求神的国，神会把我们生活的需要加给我们。所以主耶稣说，不要惧怕，你们只要求他的国，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丰富赏赐的神，他有无尽恩典的神，吃穿对他来讲是极小极小的事情。神更喜悦我们拥有神国的丰盛，神更喜悦我们来求他的国。那么神国的丰盛是什么？是公义，是和平，是永生，是罪得赦免，是圣灵的果子。那么这一些是地上的财富没有办法相比的，地上的财富跟神国的丰盛相比极其短暂，极其有限，极其轻微。所以主耶稣接着呢，他就挑战他的门徒。那么他首先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忧虑吃，不要忧虑穿，你们求神的国，神会把这些吃穿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供给我们。接下来他挑战他的门徒，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 主好像在说，那些人不是都在那里费尽了心思去积攒财产吗？他们不是费尽了心思要让财产丰富吗？家道丰富吗？你们是我的门徒，不要这样。相反，你们要把所有的卖出去，周济人，你自己有吃有穿就够了。当然，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给我们一个绝对的命令，他不许可我们拥有财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你只有走着路来教会了，是不是？主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许拥有财产，主耶稣是用一个强烈的语气来让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不要追求积攒财富，不要追求为自己积财，我们要追求在神面前的富足。那么这里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弟兄姐妹，我想有两点是最基本的。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财产我们不拥有，我们的财产我们不拥有，我们只不过是管家，我们是受托人而已。神把财产托给我们是要让我们管理，让我们使用。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怎么管理使用呢？很简单，在满足我们生活的需要之后，我们要把钱财尽量的给出去，尽量的奉献在神的国里面。那么弟兄姐妹，我相信第一点我们应该不难接受。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神的，我所有的都属于神。那么只有这第一点，第二没有第二点呢，我们就容易自欺。第二点因为比较难一些，我们把钱给出去比较难一些。如果没有第二点呢，我们容易自欺。比方说我们心里面可能会觉得，主要是的，我所有的财产都属于你，只要你感动我，我就可以把它奉献出去。但是神好像很少感动你，所有的财产我们仍然归自己使用，归自己享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第二点，我们要把财产给出去，分享出去，奉献出去，我们才是一个好管家。那么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奉行布道家约翰·卫斯理，我们华人都很熟悉。这个人呢，关于怎么做财产金钱的好管家，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教导。他说有三点。第一点呢，是尽量赚钱 ，earn all you can。第二点呢，是尽量省钱 ，save all you can。第三点呢，是尽量把钱给出去 ，give all you can。那这三点都有，才是一个好管家。我相信第一点、第二点，对我们华人来讲都不难，甚至可以说有恩赐。我们多数的华人，第一会赚钱，第二会省钱，很有特点。那这个呢，不像美国的消费文化，钱进来就花出去，这是美国的消费文化。我就想，美国人很有意思哈，很像我们这个大诗人李白写的一首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里面写过一首诗叫做《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记得我在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读这首诗啊，我觉得读起来豪情万丈，千金散尽还复来，不错，会的。我那个时候一分钱也不赚，所以不赚钱的时候才有这个豪情。等到以后工作了赚钱了，知道哦，钱要节省下来啊，不能散尽啊。那么这是我们华人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我们知道节省钱。那么美国的消费文化呢，就不是这样，他们就说千金要散尽，但是很可惜，不像这个李白讲的千金散尽还复来，不是那样子。他们是千金散尽不复来，一定的散尽不复来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仅是千金散尽不复来，而且还怎么样，债台高筑，负债累累。那么我们华人不这样，我们感谢神。相反呢，是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华人做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箴言13:11是这样说的，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所以我们华人有勤劳，我们华人也知道怎么积蓄。感谢神，约翰卫斯理这里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华人都有。所以我就想，我们华人可能比别的族群都更有恩赐，都更有可能成为金钱的好管家。 那么只有前两点也不够，我们需要有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尽量的给钱。那么尽量的给钱这一点，我想比第一点比第二点就难多了，是不是？尤其是呢，要把你辛辛苦苦节省出来的钱给出去，这个就更难了。那么我们感谢主，主接下来呢他有应许。主耶稣怎么说？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这个好吗？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我觉得大家读的这个声音比较小一些，我们大点声读好吗？我们大点声读，来，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阿们。所以主给我们应许，我们把财产给出去，我们是积攒财宝在天上。那天上的财宝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神国的丰盛，那么还有以后我们与主永远同在那个光明，那个喜乐，那个自由，那个美好，这些天上的财宝人间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出来。那么弟兄姐妹，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地上的财宝可以买来天上的财宝，金钱本身不能够买来天上的财宝，让我们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是那个让我们能够把金钱给出来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对人的怜悯，是这些属灵的品质让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不是金钱本身，而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属灵的品质。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没有金钱的给出，我们的信，我们的望，我们的爱也只不过是空谈而已。所以弟兄姐妹，这主耶稣呢在这里挑战我们，挑战他的门徒，要把金钱给出去周济人。那么关于财宝呢，主耶稣在这里又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那么古代的人他们怎么存钱？他们把钱放在哪里呢？把钱放在钱袋子里。那钱袋子会怎么样？放久了会破，是不是？而且那个钱越多，可能钱袋子破得越快。那么还有他们把钱放在哪里？把钱放在家里面，埋在地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银行。那你把钱放在家里面会有什么问题？小偷会来偷，埋在地里虫子会来住，所以地上的财产会朽坏的，会坏掉，会减少的。那这个是地上财产的特点，是无定的，是靠不住的，是会减少的。那么天上的财产呢？主耶稣怎么说？财宝在天上是怎么样？是用不尽的。那这个就是天上财宝的特点，是用不尽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这里讲的天上的财宝什么特点呢？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那这个是天上的财宝，地上的财宝没有办法和天上的财宝相比。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要积攒天上的财宝还是要积攒地上的财宝？那这样好了，你愿意积攒天上财宝的有没有？有没有愿意积攒天上的财宝？感谢主，都愿意积攒天上的财宝。用英文的话就说 no brainer question， 谁都想积攒天上的财宝，这个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你要不要积攒地上的财宝？地上的财宝要不要积攒？那天上的财宝很好，地上的财宝也不错呀，是不是？那有人呢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他说我在今生要做财主，我在永生要做拉萨路。大家知道拉萨路是谁吗？拉萨路他活着的时候是一个乞丐，是个要饭的，但是他死了之后呢，被天使接去抱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享受天上的喜乐。所以有人开玩笑，我在地上要得地上财宝的好处，我以后在永生中要得永生中的好处。那么弟兄姐妹，天上的财宝很好，地上的财宝看起来也很好，我们都想要，鱼和熊掌能不能兼得呢？看主耶稣怎么讲的，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以地上的金钱财产为我们的财宝，那么我们的心就在地上的金钱，我们就是一个属地的人。天上的财宝对你来讲没有吸引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财宝是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以与神同在为宝贵，我们以神国的丰盛为宝贵，那么地上的财宝对你来讲就不是财宝，就不值得积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只能在一个地方，不是在天上就一定是在地上，不是在地上就一定是在天上，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以后呢，他又讲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弟兄姐妹，很遗憾，地上的财宝跟天上的财宝不能兼得，你的财宝不是在天上就是在地上。如果财宝在天，我们就是一个属天的人；如果财宝在地，我们就是一个属地的人。那么主耶稣从天上降下来，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本来属地的人要成为属天的人。但是金钱呢，却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他把我们这些人的心拉在地上。主耶稣以后也说，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当我们这个人追求地上的财富，我们的心会怎么样？会渐渐的被金钱抓住，被金钱捆绑，我们人会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可能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吧，弟兄姐妹，是的，我们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追求金钱，我们是为了生活有保障，我们说钱多一点，我的生活多有一点保障。那个时候呢，我们依靠金钱，再以后呢，我们金钱有了，我们生活有保障了，但是我们对金钱的追求，我们对金钱的积攒积累没有停下来，我们是喜爱金钱，金钱成了我们的喜爱。弟兄姐妹，再往后我们喜爱金钱，我们继续的追求，我们却发现不知不觉之间我们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本来是为人服务的，以后呢，我们却为金钱，我们来服侍金钱。金钱在我们的心中占据了神应该占据的位置，我们依靠它，我们喜爱它，我们崇拜它，我们服侍它。弟兄姐妹，金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是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贪婪就如同拜偶像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很不幸，我们人会崇拜金钱，我们虽然崇拜金钱，但是金钱能给我们的却非常有限。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下，金钱能给我们什么呢？你说它会给我们保障啊，是的，它能给你多少保障呢？有多少金钱能够给你生命的保障？我们说金钱，我有钱我可以去快乐呀，我可以享受生活啊。弟兄姐妹想一下，有多少人住在豪宅里面以泪洗面？有多少人在豪华游轮上面，豪华度假村里面吵架呢？吵个翻天，有没有？金钱并不能保证给人快乐。那么你可能会说，金钱，我赚钱多，我拥有财产多，证明我的价值，我有一个成就感。弟兄姐妹，这个成就感能持续多久呢？金钱给人非常有限。这个人是 Steve Jobs， 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他有多少金钱？富可敌国，但是呢，英年早逝，他死的时候还不到57岁。金钱能够延长他的生命一分钟吗？延长不了。这个人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他的公司在纽约股市上市的时候是创世界纪录的，弟兄姐妹，创世界纪录，这也是亿万富翁。但是他讲过一句话，他自己亲自讲的，亲口讲的，他说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做英文老师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做英文老师，月收入100人民币，那个时候他说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当时是1988年，他在杭州做英文老师。我想啊，我是1989年去杭州读书， 说不定哪一天我在大街上可能跟他擦肩而过，没有认识他。对他来讲，那段时间是他生命最美好的时候。这就是地上金钱的有限，地上财宝的有限。我们看这一位是保罗，使徒保罗，按照地上的财宝来衡量，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他四处传道，有的时候呢，他需要接受弟兄姐妹给他的接济，他没有多少钱，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没有人否认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人，他的生命有基督馨香之气，他影响了数不清的人，不知道多少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都受他的影响。从天上的财宝来看，他是一个富足的人。 Mother Teresa， 他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世界的穷人。当他去世的时候，他所有的个人财产只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三件旧衣服。按照地上的标准，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按照天上的标准，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他就像主耶稣基督为着我们成了贫穷一样，他为着世上的穷人也成了贫穷，但是他是一个富足的人。这是剑桥七杰1885年七位剑桥大学毕业生放弃了在英国那个从世人来看那个富裕的前程，他把人间的富贵放下去了中国，七位为中国人成了贫穷，但他们在天上是富足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想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呢，我们还是想像这些人呢？你想像哪一位呢？弟兄姐妹，但愿我们都像历世历代以来跟随主的人，不为自己积财，但是却在神前富足。让我们以天上的基业为财宝，让我们积存财宝在天上。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那问题再问一遍，你要积攒地上的财宝还是要积攒天上的财宝？二者只能选一，你选哪一个？但愿我们都选天上的财宝，因为我们是为天上的基业而被造，因为我们是为永恒而被造，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门，等候救主从天降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只不过是一段旅程，是一段迈向永恒的旅程。弟兄姐妹，最后我也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不是我讲的，是 C.S. Lewis 讲的。他在他的一个书啊，就是那个儿童那个奇幻小说系列 Chronicles of Narnia， 纳尼亚传奇，建议弟兄姐妹跟你的孩子一起读那个书，非常的好。他在一本书里面呢讲了这么一个比喻，那我把它改换成我们现代的语言。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生命的历程如果把它比喻成一本书，整个生命的历程啊，包括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包括我们以后在天上的生活，如果是一本书的话，那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这一本书的什么部分呢？什么成分呢？弟兄姐妹，你觉得啊，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这一本书的什么部分？那么对一个不信神不相信永恒的人来讲呢，他觉得在地上的一生就是这个书的全部，是不是？生命的开始是封面，生命的结束是封底，他在地上的生活是这本书的全部。那么对于一个知道有永恒但是心中却不盼望永恒的人，他的一生是什么呢？他可能会觉得他的一生是这本书的大部分，以后在天上的生活可能就是一个附录 appendix 而已。但是 C.S. Lewis 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有天上盼望的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是这个书的全部，不是这个书的主要部分，不是这个书的目录，只不过是这本书的封面而已。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只不过是这一本书的封面，最多是一个序言。当我们离开世界与主永远同在，那才是那个故事真正的开始，那才是第一章， 那才是第一章。所以弟兄姐妹，没有人读书停在封面上面，只是去看封面或者看几个序言，我们读书都是迫不及待的进入第一章，进入故事真正的开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但愿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以天上的基业为财宝，让我们在今生是为了永生那一个真正的故事来做准备。那个故事是在我们离开世界与主同在的时候才真正的开始，而且那个故事它的奇妙，它的美好，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出来。那个故事在天上开始越来越奇妙，越来越美好，而且永远不会停止。求圣灵来对我们的心来发问，你的财宝在哪里？我们也愿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的至宝，我的财宝在天上。我们最后可不可以再唱一首我宁愿有耶稣，请关辉弟兄带我们再唱一遍我宁愿有耶稣。